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一生忠于主托付的使命。一个多月之前，我跟一位姐妹，国会堂一位姐妹在交谈的过程中谈到这躺平，躺平，所以那时候我就定义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躺平。躺平是个网络的词汇，大家都很熟悉，都很熟悉。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年轻人不想要结婚，有些人在职场上碰到一些挫折以后就不干了，回家什么都不干，真正的躺平，真正躺平。那为什么会躺平呢？就是因为遇到太多的压力紧张，然后呢，期望别人对他的期望又很高，长期下来他就产生一种疲惫感，一种无力感，只好躺下来。或者是他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回报跟所付出的没办法相称，就看不到希望。我再大的努力，付出再多的那个结果都一样。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干。我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付出再多也没有效果。另外一种很可能是因为在长期的这种压力下面，就其实是感受到心灵感受到一种耗尽，一种耗尽，所以是一种好像自我心理上一种自我的一种保护，把自己关闭起来，就不再出去了，不再出去。躺平不一定是懒惰，它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一种回应，只是一种消极的回应。因为现实中肯定有很多的不合理、不理想这个状况，那他采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回应，也是某种意义上他想保护他自己。那我就在想，我们属灵上会不会也有属灵的一种躺平呢？其实我们在走天路这一条路上，同样会碰到各种的挫折、各种的障碍、各种的挑战，也碰到各种人家对我们的期望。那在这种状况下，甚至会有耗尽，会有耗尽，会有很疲惫、很无力的状况下，那在这种状况下怎么来回应？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传讲《使徒行传》，今天到这个月底我们就结束了，所以可以说已经到《使徒行传》的最后。那我们就来看保罗，保罗同样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障碍，而且包括有的时候传福音都没有果效的。甚至有敌对，有敌挡，很强烈的敌挡敌对。但我们看保罗的生命，他从来不会没有这种躺平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种生命？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我有一种使命。他领受这个使命，这个使命驱使他，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处境，甚至很多负面的处境，他都愿意往前走。而且是一生持守。我们今年的《使徒行传》里面都看到保罗三次的宣教，三次宣教。每次的宣教是一次走的比一次 的那个路程更多更远，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当然同时也看到圣灵借着保罗的生命，在各地建立神自己的工作，在各地坚固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在二十章，已经快到二十一章就整个结束了。就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会从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因为时间关系，刚才袁传道只读了其中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会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思想。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一个是不惧患难试炼，忠心于主的使命；第二，警戒谬误教导，谨慎持守主的道；第三，深情不舍道别，无事中生命显良。今天我的经文会用和合本的修订本。好，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借着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你也借着使徒保罗，借着初期教会的很多的使徒门徒们，把这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往外传到地极，为着是你自己的一个心意，你愿意世上万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同样是蒙了这个恩典，这个恩惠，我们享受了你借着耶稣的救赎给我们这你儿女的一个福分。在我们领受你恩典的同时，你其实你也赐给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的每个儿女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为你传扬福音，引领更多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也能够来归依你的名下，回转相信。祝你自己借着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啊，保罗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他生命的榜样，能够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一生持守你给我们的使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点，我们来思想不惧患难试炼，忠心于主的使命。这段经文刚才袁指导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去再读这段经文。在第十节七节开始，保罗提到说，保罗打发人到以弗所，把请那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啊，请他们来以后，他就跟他们说，啊，那为什么保罗自己不到以弗所？因为他一心赶着想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等会我们会看到是圣灵催逼他要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不想在路上耽搁，他心里又记挂着以弗所教会，他曾经在那边三年之久教导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请那边的长老来跟他相会，然后就有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都是保罗对这些长老以弗所长老的一个对话，这是圣经中很少的一次保罗长篇的一个谈话，也涉及到保罗的过去、现在跟将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从第八节、十八节后面都是保罗这边保罗讲的话。首先，保罗跟这些长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些就是教会的领袖们，跟他们说你们都知道我在你们当中的日子，我的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跟人相处的，我自己的服侍生命是怎么样。这边他特别提到凡事谦卑，用眼泪来服侍主。服侍主的人都有这体会，都有这体会，不少时候需要付出眼泪，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时候也是需要付出眼泪。为什么会付出眼泪？因为出于我们的爱，我们对儿女的爱，又看到儿女的状况，悖逆的状况也好，或是无知陷入一些困境的状况也好，或者他们任性的状况也好，会让父母也流眼泪。在教会同样，在像保罗当年，他同样为着教导他到处所在的所建立的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他同样是流着眼泪来教导、来帮助他们。包括今天的处境，今天的三个处境，保罗也都提到流眼泪。我们都知道旧约有一个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其实保罗也是一个流泪的一个使徒，他流泪都是为着主的。这边讲到他是以眼泪来服侍主，为主的名、为主的缘故，他愿意付出一切，再多的委屈、再多的艰难，甚至再多的后面的一个试炼，犹太人要谋害他、要逼迫他的各种的试炼，在当中他都能够完全的一直来持守，因为他心里有爱，因为他愿意一生来服侍主。 这是保罗这边第一个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个跟他们讲到的，他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些领袖们都知道他的生活方式，与人相处，他的服事的生命。接着二十节开始，保罗又讲到他在他们当中只要对他们有益处的，他没有一样是隐瞒不说的，没有一样是迟疑不告诉他们的。他也在无论是在公众，就是在很多人聚会的时候，还是在个别人的家里，他同样也都认真整全的教导神的一个福音。这是他的整个服事主的一个宣教的工作，他完整的整全的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些信息。他也向每一个人，只要他遇到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处境，他同样都是认真的 来教导来宣讲。特别这边他提到，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他们都应当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这就福音信息的两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悔改相信，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两个元素其实是彼此关联的，要真正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下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悔改。相信的过程中同样要有悔改的生命的表现，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信仰信息的一个中心。保罗在对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这边特别又提到这两点，因为知道他们同样需要，自己需要，他们也需要用来教导，整全的来教导以弗所教会的其他的信徒，包括那个以弗所城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把他们同样带到耶稣面前，信靠耶稣，在神面前悔改，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是他第二方面，保罗讲到他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工作。第三个讲提到保罗他领受到从圣灵催逼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圣灵在催逼他往耶路撒冷这个行程过程中，在各城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圣灵同样跟向他指证，有时是借着其他人的口，让他知道在耶路撒冷会有捆锁，会有患难等着他。保罗知道有患难，但是他还是往前走。为什么往前走？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职分，给他的使命，他知道是出于圣灵的催逼，圣灵的引导。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的危险，什么的捆锁在前面，甚至其实他都不知道他会不会 这一次会不会殉道到耶路撒冷，但是他有这个心智，他不以性命为念，他还是要往前走。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个生命，保罗一个生命，他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全顺服于神的一个生命，顺服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托付。保罗一直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真的就像一个奴仆顺服主人一样，完全顺服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叫他走什么路他就走什么路。这是他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生命。保罗还有一个谦卑服事的生命，他刚才自己都提到他是凡事谦卑，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们，凡事谦卑。很多时候我们只会也只想在我们想要谦卑的时候谦卑，保罗是凡事谦卑，这是一种生命，就是凡事谦卑的这种生命让他能够流泪来服侍。其实在服侍过程中，艰难的不一定是吃苦，不一定受苦受累，艰难的是很多时候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不平，但是保罗愿意，保罗愿意，这是保罗的一个生命。很感恩今天我们施工国义堂施工会的同工们一起献诗，一起献诗，盼望我们都一起来效法耶，效法这个保罗的这个生命。其实保罗效法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同样需要有这种谦卑服事，这种愿意为他人来流眼泪的这种生命。不单单牧者要流眼泪，我们的执事同工，我们的事工的领袖，我们的生命小组团契的这些负责同工，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不少时候都需要流着泪来服事主。其实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同样要流出眼泪。有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一个福音朋友跟他分享福音信息，跟他分享见证，我们很盼望他能够领受这个恩典的福音，这是美好的一个福气。但对方不在乎，不珍惜，那我们心里也难过，心里伤痛，我们也会流眼泪。但是记得，如果我们流着这眼泪是为着主流的，值得，主都纪念。这是保罗的生命，还有保罗忠心教导的这个生命。只要对以弗所教会，其实不是单单以弗所教会，只要对所有其他教会有益处的，保罗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没有一样隐藏不说，他把整全的福音的真理、福音的信息都教导给弟兄姐妹。而且他不会去挑什么对象是什么人，每一个人他都愿意去教导，都愿意把他带入这个真理里面，都愿意让他能够他的生命能够真正经历这种悔改、信靠、这种生命、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这是保罗他的生命。在刚才那经文的最后那一段，保罗领受圣灵的催逼往耶路撒冷走，他已经知道前面有危险、有患难在等着他，但他还是愿意往前走。这边路程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指的是一段比赛的一个行程，从起点到终点的那一段的行程，包括跑道的那一段，就跑道的本身，这是这个路程这个词的一个意思。对于保罗来讲，这个路程就是主耶稣基督呼召他的开始，那个起点开始，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要被交奠的时候为止。在提摩太后书我们都很熟悉的情况，这个路程也包括他走过的所有的路径，三次的旅行宣教，包括今天他要走往耶路撒冷的整个路程，这路程中所经历所碰到的各种状况都在这个路程这个词的含义里面。保罗这边有个渴望，他要走完这一个路程，他不停下来，因为他要完成耶稣基督托付给他的，要完成主耶稣，他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所领受的一个职分。参加赛跑的人，特别是 长跑的人 都明白一个道理，在赛跑的一个后边一个阶段有一个 quitting point， 就是你很想放弃的那一点。但是假如你真的挺过了那一段，你就到终点了。保罗就是持守叮嘱的目标，他知道他走的每一段路都是耶稣基督为他安排、为他预备的。虽然这路可能有这个有危险、有抵挡、有患难、有捆锁，但他都知道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他愿意全然顺服，他 他愿意谦卑服侍，他愿意忠心完成耶稣基督给他的教导的一个职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回顾一下，从耶稣基督引领我们相信接受他的那一刻开始，那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路程的起点。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设定了我们路程的终点，虽然现在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终点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段的路程。我们今天有没有领受，有没有明白，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路程，我们的赛程在哪里？我们想想，今天我们是不是走在这条路的上面，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命定的这条路上面，还是我们今天自己按自己走开了？然后我们有没有像保罗那样子渴望跑完这段的路程？虽然有艰难，虽然有逼迫，甚至虽然有危险，但我们有没有那种渴望，甚至不以性命为念，像保罗当年的心志一样，来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主耶稣在使徒行传，我们就是传讲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讲到，我们要去，圣灵借着圣灵的能力，在各地全地为他做见证。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这路程当中？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见证这个见证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如果偏差了、跑差了，赶快回来。这是神今天借着这经文来提醒你、提醒我，让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子，忠心、忠实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警戒、谬误教导、谨慎持守主的道。在二十五节、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保罗接着跟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领袖们跟他们来分享：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到处传讲神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作证，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一切的旨意我并没有退缩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来的。我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人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断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同得基业。保罗一开始就讲到，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就是本来我是可以经常在你们的中间的，之前有三年之久在他们中间，之后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回到他们中间，因为保罗很珍惜他跟信徒群体的这种生命的连接，只要可能他都会想办法去探望这些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他第一次旅行宣教以后又接着开始第二次，又接着第三次，有拓展新的宣教领域的同时，也同样回头去兼顾他之前宣教的那些建立的教会。但是保罗现在跟他们很明白的讲，他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因为他明白，他明白主耶稣基督前面给他的路，虽然很详细很具体的不知道， 但他心里有数，他以后不会再有机会回到亚细亚这边来。所以保罗珍惜这个机会来提醒警戒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们，因为他察觉到他感觉到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前面可能会碰到一些的危险，碰到一些危险，所以他在这边他就特地来提醒警醒这些教会的领袖们。所以接着保罗就讲，他说我今日向你们作证，向你们，这是说他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告，很郑重的很严肃的一个宣告，宣告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在他们中间三年之久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尽了他教导，他牧养，他光顾，帮助扶持，主耶稣托付给他这些责任。所以如果有任何人因罪死亡，责任不在他，责任不在他，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他很坦然，他已经尽他的责任，所有的教导。这是为什么保罗他认为他不需要亲身再回到以弗所教会，他只要把教会领袖请他们过来跟他们的分享就足够，因为他过去在那边的教导已经把整个福音他该教导的都教导了，他尽了他的一个责任。接着他就提醒这些在他面前的这些教会领袖们，他们做领袖是出于圣灵，圣灵立他们做整个教会这个属灵群体这个监督，所以他们首先必须为自己谨慎，然后是为神的教会，为神托付给他们的属灵群体的生命来谨慎，来认真，同样是用全备的真理来牧养神的教会。因为神的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是一个很重的责任，很不容易的责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要谨慎，首先为自己谨慎，就像保罗同样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一直为自己很谨慎。我们刚才看他的生命榜样，他一直请这些人这些领袖们要效法他，因为在教会的服事都是生命榜样的服事。他们只有谨慎好自己的灵命，他们才能够为其他会众其他信徒的需要来谨慎，因为这是神托付给他们的责任，而这责任是非常之重大，因为这个任涉及到其他人的属灵生命。弟兄姐妹想一想，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同工们，无论你是执事，是事工领袖，是小组组长，是主协老师，今天神给我们这责任，我们要谨慎，先谨慎自己，然后谨慎其他我们所牧养、所光顾、所带领的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保罗后面接着特别提醒，将来会有可能的一个破坏，这破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外面来的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从教会以外来的，另外一个是从教会里边出来的。甚至保罗都跟他面前的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说，很可能在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用悖谬的话引诱信徒跟从他们，也就是造成整教会的整个的分裂，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保罗在这边提醒这些领袖们， 要谨慎，谨慎整全的教导，也谨慎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要为对教会带来的破坏带来的伤害。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又提到，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断的流泪劝诫你们一样。我想当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其实又在流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他花了三年的功夫教导整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今天又特地花这段时间来跟以弗所教会的领袖来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分享。但是即使这样，在他面前的这些领袖将来都可能会带来对教会的一些破坏，一些伤害。保罗所思所想的都是为着教会，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都是为着神的国。所以他特地用在这边又再次，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然后保罗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让你们能够同得基业，同得基业。看到这经文，我很感恩，我很感恩。保罗知道这教会是神的教会，他在不同的教会，他的服事都是神给他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托付。只要他把教会交在神的手里面，交在神的恩典之道的下面，他就可以放心，他就可以坦然。所以他在这边，他是把这些领袖们，把整个教会交给神，因为他知道神自己会教导，自己会牧养，自己会引导，自己会成全。这是很好的一个生命的榜样。保罗在这边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这个他觉得是最后的一个能够面对面跟以弗所教会的领袖来沟通分享的一个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要纪念他过之前有三年时间在他们中间昼夜不断流泪劝诫教导的服事，纪念他这生命的榜样，纪念他当初三年教导里面交托给他们的这神恩典之道，提醒也帮助他们能够传讲神整全的恩典之道，也能够谨慎自己，谨慎教会，来牧养，好好牧养神的教会。这是保罗今天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榜样。第三，我们来思想深情不舍道别，服事中生命显扬。第33节到38节，我为大家读出来。保罗接着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或衣服，你们自己知道，我靠两只手工作来供给我和同工的需用。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和他大家跪下来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与他亲吻。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那句话了。于是他们送他上船去了。保罗在最后又再次跟以弗所的这些领袖们来讲，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包括在对待我的，在生活中对待我的同工，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持守上，我都给你们做榜样。保罗从来不会想要去贪图或者追求金钱的一个利益，甚至他都做工来供给他跟同工的需要，特别是他都愿意去做工 供给其他同工的需要，就说明保罗的一个对同工的一种爱护、一种爱心、一种帮助。这就是他的生命。我想这也是他特地在这边提到，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做领袖、做带领的要去关心、照顾其他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的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保罗怎么样劳苦来扶助软弱的人，他盼望这些领袖们同样也能够劳苦扶助软弱有需要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了，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能够去服侍其他人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力量、有能力、有资源，甚至有这时间，有神给我们这生命气息，我们能够去服侍、去帮助其他人，是个恩典，是个福气。当我们愿意去做的话，我们可以领受更多、更多的福气。讲完这些话以后，保罗就跟这些领袖们跪下来一起祷告。领袖们三个回应，痛哭，抱着他，跟他亲吻，因为他们心里很难过、很伤心。因为保罗跟他们讲的，这是最后讲一最后的一次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跟这些领袖们的那种生命的连接，他们有很深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我是很深的感受到。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种生命的连接？因为过去保罗愿意付出，因为保罗过去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同工、一起彼此关心、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保罗愿意把他的生命投入到这些信徒领袖的生命当中。其实不单单领袖，我相信如果保罗是在以弗所教会跟他们告别的话，很多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也会跟他抱着 痛哭，抱着分别，因为这是一种生命、一种生命的连结。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在麦金教会、在我们国会堂里面跟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生命的连结。我们自己想一想，其实在国会堂我看到有一些这团契群体非常非常美，有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看到四方的团契，他们服侍在服侍上付出很多，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整个团契之间的那种生命的连结。上个星期六我们看到有两个团契小组一起辩论，我也可以感受到在那现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那种生命的连结。我们看到有时候小组里面或者团体里面有弟兄姐妹生病的、手术的、需要照顾、需要帮助的，有弟兄姐妹愿意出去，愿意去帮助他、陪伴他们、服侍他们。所以我很鼓励，特别是鼓励那些现在还没有加入国会堂的一个团契或者小组的弟兄姐妹，包括最近近期来的一些新朋友们，今天我们有迎新茶会，盼望你们真的都愿意委身加入一个团契小组，还有主日学，这些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处境，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建立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生命一起成长，那我们也一起同工来服侍，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保罗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榜样。包括今天过去这三次的我的信息分享里面，都是借用保罗的一个生命，他有随时随处传福音的生命，他有全心传主道来培育门徒的生命， 今天他是一个一生忠于主托付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保罗的生命中，我们愿意能够来回应，回应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浩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表现得怎么好，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你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因为你希望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更多人跟我们一样同得恩惠。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省察，好好的谨慎我们自己，让我们一生都走在你为我们命定的这段路程上面，而且是一生持守忠实于你的托付。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